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最近一次和陌生人聊天是什么时候呢？是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在结账的时候，你和店员随意的闲聊吗？或是在住家的电梯里面，你会盯着跳动的楼层数字发呆，还是会跟不同楼层的邻居随意的聊个两句呢？好像是，今天天气好热，或者是，刚才的雨下得好大。还是其实若不是必要，你基本上不太会和陌生人有任何的交集呢？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后者这个样子吧。至少我的妻子，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跟她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我很喜欢和陌生人搭话。所以她偶尔呢，就会需要阻止我跟陌生人搭话。那下面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有一天他不在的时候。有一天在某一个百货的电梯里面就站着我跟一位爸爸，然后还有他的两个大概幼稚园的孩子，一对姐弟。然后呢，姐姐就看着我，突然跟我说，其实我有一个遗传性的疾病。我就看了一个这个小朋友一眼，然后呢又看了他爸爸一眼，爸爸就给了我一个哎呀这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啊的这个表情。于是呢，我就跟这位姐姐说，哇，那一定很辛苦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就跟我说，其实也还好啦，爸爸说因为这是遗传性的疾病，所以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有。哇，我就继续又跟他聊了起来。我说，哇，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我觉得这个爸爸应该很习惯，就是女儿平常就是喜欢这样子跟陌生人乱攀谈，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竟然有一个人要继续的让这个话题深入下去，所以他就一边的还是很不好意思，但是他就赶快阻止这个女儿跟陌生人分享他们的这个家族病史。有没有觉得家庭真的需要在旁边？在大部分的情况，我们要和陌生人互动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点防备啊。在现今的社会，我们常常会假设陌生人是不友善的，是奇怪的，甚至有时候是危险的。而当有陌生人要主动跟我们攀谈的时候，我们也会先假设通常他是带着某一种目的性，是要我们办信用卡吗？是要推销某一个商品吗？还是要跟我们借三分钟的时间，要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组织或者是机构，然后好跟我们募资募款呢？这是在这个时代好像无可厚非我们发展出来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是某一种生存之道。但或许这也在我们中间慢慢的产生一个反效果，就是我们越来越不想要跟陌生人对话，我们也越来越不在乎自己以外的事情。我还记得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小学生。然后呢，曾经呢，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场狮子座流星雨。然后呢，我就跟着家人的朋友，我们一起开着车就上了山，要去看。然后开车到了山上的时候，那时候山上停满了车子，有人就架着望远镜，有人架着相机，然后坐在那个露营椅上，一起等待流星雨的出现。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就看见大人们开始和旁边不熟悉的人闲聊了起来。你是从哪里上来的啊？你们是今天这个是什么组合啊？这边就有一群热血的大学生，然后呢，那边呢是一个大家庭，在另外一边又有公司的同事相约。最后呢，大家就一起闲聊，一起分享手上的零食，然后也一起在流星雨群中惊叹和欢呼。我想这对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体会到我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熟悉，但是因为一场流星雨，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彼此分享。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诗篇133篇，它正是一幅如此的场景。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今天经文的第一句诗词，也是这一首短诗的核心。诗人尝试描绘一幅非常具体的场景， 作为上行之诗，一首在登耶和华的山时所唱的朝圣之诗。他所描绘的场景却有别于其他的上行之诗，他看起来不是一首欢呼的诗歌，不是一首赞美的诗歌，不是一首祝福的诗歌，也不是一首呼求的诗歌。他描绘了一个场景，这首诗歌只有做这一件事情，他描绘了一个场景，一个看起来很静态的场景，弟兄和睦同居。同居也就是居住、停下、安置的意思。所以有别于很多的上行之诗，帮助我们想象那个一步一步登耶和华的山，或者是走在圣殿阶梯的情景。这里反过来，要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大家终于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背了很久的行囊放下，然后一起休息一晚的画面。每一个人朝圣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需要一天两天，有的人可能需要一周两周，甚至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有回归的时被掳回归之后，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已经不住在以色列地了，他们可能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需要搭船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而在这样的场景中，每一个晚上你会住在不同的地方。今天你可能晚上有亲戚家可以借住，但是到了下一个晚上，你可能就必须要自己找一个旅店，甚至绝大多数的时候，圣经常常会出现的住宿地或者是营地，其实就只是一个栅栏，防止你带的这个动物跑出去，然后大家就在那旁边搭棚露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什么时候会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住在一起？我小的时候也曾经和跟教会一起出去露营过，然后大家可能也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或者是团契办的退休会。是的，这里的弟兄并不是指着家里的亲弟兄姐妹，而是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方，甚至彼此不认识的弟兄。然而当他们一起在这里搭着帐篷的时候，诗人称呼这样的一群人是弟兄。这段经文里面的弟兄，诗人并不是描绘我们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住在饭店这样子的场景，他是在描绘一群不认识的人，因着同一个目的地，因着同一个信仰，而把彼此当作是弟兄的画面。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人邀请我们看向这一幅画面，这是一幅虽然大家彼此不相识，但是在这短短一晚的安营中，他们可能在帐篷外一起生火取暖，他们可能认识彼此的家族成员，认识彼此的职业，彼此的生活，他们可能互相分享了一些食物资源，他们可能分享了旅途的趣闻或者是疲惫。这些互动可能都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是因为有一个动力让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那个动力就是前往耶路撒冷的路。如果说诗篇132篇诗篇描绘的是神拣选锡安为他永远的居所，在那里有一个神与人同住并赐下各样美好的画面，那么133篇则描绘了另外一幅画面，是人与人同住的美好。不只是与神同在很美好，在这篇诗中，诗人描绘了大家为了敬拜神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这里他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这一幅景象，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什么是善呢？善这个字其实就是好，这个字就是在创世纪一章，当神看见那起初秩序井然充满生命力万物相连的画面时，他说的那个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如此的想象，当诗人看见这一群原本是不同支派、不同背景、互不相识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朝圣的路上 打破了冷漠和防备，和睦的聚在一起时，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否也是一种秩序井然、充满生命力、万物相连的景象呢？何等的善，也何等的美。善在我们熟悉的和合本里面出现的另外一个词是好，而美在我们的和合本常常出现的另外一个翻译是可喜悦的。美和善不太一样，善可能有一个可以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定义，甚至是好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但是美更多的是描绘人心中那个抽象美好的感受，它可能是令人愉悦的，是美好的。当大卫得知约拿丹的死亡时，他说：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他在对大卫来讲，他可能想的并不是约拿丹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他在想的可能不是这个国家从此少了一个可靠的国务帮手，不是想这个国家从此在战力上，在军事上少了一个坚强的战力，他在回忆的是那一份喜悦，他在回忆的是那个可亲可爱又值得珍惜的那个相处和那份关系。当诗人赞叹着弟兄和睦同居的善和美时，他用了两幅独特的风景来描绘它。第一个画面是，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一幅场景出自利未记，当耶和华晓谕摩西的说：你将亚伦和他的孩子并一切的祭物带来，召聚所有的会众在会幕的门口集合。在那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同见证了一个很美好的画面。摩西用油膏抹了帐幕和所有的器具，最后他将油倒在亚伦的头上，立他为祭司，使他成圣。大家可以一起想象那幅画面，那个贵重的油带着浓郁的香气和丰富的质地，缓缓地停留在亚伦的头上，但是那个量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些油就慢慢地流到他的胡须之间，又流到他祭司的圣衣，也就是以弗德，并他胸前象征那十二支派的宝石上面。我想这是一个很美的象征，神的恩膏和祝福多而又多，临到祭司的头上，又流到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上。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从上头来的祝福，让众人看见这个膏力的画面，让众人闻到这个馨香的气息，让祝福充满整个会幕。这同时也是一个象征着分别为圣和彼此相连的景象。分别为圣带出借着和睦的同居，我们可以活出这个世界上其他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美好圣洁的生命。但不只是个人的生命，更是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的特质就是，即使我们如此的不同，即使我们互相不了解不熟悉，我们却可以彼此连结在一起，这是我们信仰中万分美好的地方。紧接着，弟兄和睦同居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早晨的甘露带来希望，滋润大地，使万物苏醒，这也是同样带着一个美好意象的画面。黑门山是以色列境内最北边，同时也是最高的山，它的海拔大约是2800公尺，在那里常年积雪，所以可以为周围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以及水资源。 而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则位在南边的锡安山，海拔760公尺左右。所以从海拔看来，要让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并不是一件太大的问题。但是各位，这两座山相距了200公里，基本上就是台北到台中的距离。所以如果要让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些甘露必须用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开上国一，要开2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抵达。而且这还是我们不考虑一滴水路从山上滴到地面可能只需要数十秒的时间。也因此这段经文有很多的讨论，有人做了很多气候的研究和假设。可能当有人认为说，当晚间气温骤降的时候，黑门山顶那个很冰冷的空气会因为密度变高而往下沉降，然后呢它就乘着夜晚的西北气流，顺着黎巴嫩的山谷和山脉一路的向南吹拂，最后变成南方的湿气。其实我还找到了很多资料，想要证明黑门的甘露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降在锡安山。好，但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在读的是一首诗，好，这并不是什么科学期刊，更何况诗人也不是在描绘一个理所当然的物理现象，这是一个比喻。就常理来说，黑门山的甘露不可能降在锡安山，但诗人却描绘这个弟兄和睦同居的景象，如同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我想诗人要传达的是，当弟兄姐妹跨越樊篱，当所有的人和睦同居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那个丰富美好，就像是把以色列最高处最丰沛的甘露跨越时间和距离的直接带往最干旱的地方。我和嘉平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一个拥有充足储蓄的经济状况下去读的，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每一个月我们所拥有的实习津贴很有限，而同时我们必须用这些津贴生活，也要继续存下一个学期的学费以及生活费，所以在每一笔花费上我们都必须很谨慎，然后呢我们也因此很容易担心。还记得在一个实习的周末，当我们要去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发现车子坏了，然后我还记得在那个路上我们两个人都非常的沮丧，因为我们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来应变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当那个周末的实习结束之后，我们在回学校的路上，当时母会的传道人就发了一个讯息给我们，他说今天有人匿名奉献了3000元给我们。我们就把车子开到修车厂，我们就问说，诶，师父请问这样子，好，这样这个状况要多少钱？师父就报价给我们2700。哇，感谢主哦，我们就平平安安的回到学校。隔天呢，我就回到这个修车厂要牵车，结果老板跟我说，诶，我昨天在修车的时候发现你有另外一个零件也坏了，所以我就帮你一起换掉了。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在心中呐喊，师父你怎么不先事先跟我说一下，不先讨论一下，怎么直接换掉了呢？因为我全身上下就只带了3000元。我就问老板说，那这样子是多少钱？老板就说那个零件是300元，加起来就是那3000元。那是一个很热的日子，那是一个很热的天气，在华神的桃园万里无云，但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那里。我想和睦同居不只是我们和我们亲爱我们喜欢的肢体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画面，和睦同居也应该要成为那位最干旱的地方赐下甘露的画面。可能是透过我们的奉献支持教会各样的事工，各样的需要， 可能是透过服事来回应教会，可能是在团契中关心弟兄姐妹的近况。在现代，黑门的甘露要降在各处，好像更容易了。我们经历过疫情，我们知道疫情不能抵挡我们和睦同居，只要一通电话，一次的视讯，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即使只是短短的5到10分钟，我们可以一起读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彼此关怀，为彼此祷告。其实你会发现，在诗人的比喻中，这两个比喻都带着一个共通性，就是那个从上到下的画面。亚伦的膏油从上而下，黑门的甘露也从上而下。诗人要我们看见那个真正的和睦，从来都不只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因为真正的和睦是从神那里亲自倾倒而下的恩典。这份恩典大到一个程度，最后神赐下了他自己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一刻，也是一个从上而下的画面。他的头上戴着荆棘冠冕，宝血从他的头上流下，从他的双手和双脚流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成了的时候，圣殿那隔断神与人的幔子也从上而下的裂成了两半。宝血从上而下的流，洗净了我们众人的罪，幔子从上而下的裂开，恢复了我们与神，我们与人应有的那一份关系，和睦同居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日所领的圣餐，就是那从上而下的实体，那这位从上头来的生命，如今成为了饼和杯，成为了肉和血，成为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彼此相爱，我们可以称呼彼此为弟兄姐妹，是因为耶稣基督借着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使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新人就是教会，是我们不只是与神，也是与人和睦同居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经文中的这个那里究竟是哪里呢？耶和华所命定的福究竟在哪里呢？是在亚伦的头上，是在他的身上吗？是在黑门山上，还是在锡安山上呢？诗人在诗的开头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他说看哪，他叫我们看向的那地方，就是弟兄和睦同居的场景，在那里有永远的福，有永远的生命。这里永远的生命或许预表了新约神所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永生的新生命，但同时在这首诗的处境底下，诗人所要传达的更是那一个群体的永生，就是神的名、神的祝福、神立约的群体，在那里和睦同居，有永远的生命，因为那被祝福的生命可以透过我们的聚集不断的延续，不断的扩散，直到永远。而如今我们也在这恩典中， 我们也成为这永远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借着和睦同居，我们要继续的把这个福分延续下去。借着我们对彼此的关心和扶持，我们要一同建立这个新的身体，这个属神的身体，这个基督的教会。最后我想回到一开头这个和陌生人攀谈的话题。前阵子我去了美丽华的 IMAX 影厅看了奥德赛这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美丽华的 IMAX？ 它是全台湾最大的荧幕，也是唯一一个当你在播放 IMAX 电影的时候画面不会被裁切掉的一个影厅。甚至有其他国家的人在这次的上映的期间呢，特地的飞来台湾要跟我们一起欣赏这部电影，所以其实让这部电影的电影票非常的难抢哦。当你一走进去这个影厅的时候，你会被映入眼帘的这个荧幕给震撼到，它是一个7层楼高的荧幕。也因为它是如此的珍贵，所以影迷们自然会期待能够坐在好的位置。好不容易抢到了票，花了平常快要2倍的票价，自然会希望可以坐在体验很好最好的那个位置。坐得太前面，你没有办法完整的看到整个画面，但是坐在太后面又会觉得荧幕相对变得太小，没有办法体验到那个震撼。所以在过去暑假的这段期间呢，每一周当开放这个场次订票的时候呢，整个网络都会瘫痪。那我也就带着平常心，因为知道这个票非常的难抢，我就专心的服侍哦。感谢神让我在完成了儿童营和短宣各样的服侍之后告了一个段落，刚好有一个休假，有一个空档，我和嘉平呢，我们就想说诶，可以我们一起来这个抢票。那果然当系统这个定位话位系统一开放的时候呢，网络就直接瘫痪了，然后我们也自然而然进不去这个网络，我们就一直按重新整理。我不断的尝试要进去，然后呢，我就请嘉平在旁边帮我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替我祷告。然后呢，在10分钟过后，我们就这样一直按，按了10分钟，我就顺利的进到那个话位系统。然后我看到里面的时候，哇，非常震撼的画面，白茫茫的一片，几乎都还没有人买票，所以呢，我就顺利的买到我最想要坐的那个位置，那个正中间，然后最好的排数。当天事后我看网络上的讨论，大家在往那个页面上面卡了1个小时都进不去，然后等到好不容易最后进去的时候，票都已经卖完了。当天的电影结束准备要离场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场景。一般大家电影看完之后就离开，就大家就鸟兽散就离开了。但那一天呢，当这个电影播完的时候，所有人站起来，很多人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坐看各排的位置，坐起来感觉怎么样。因为有的人可能排到真的是坐在最前面第一排，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坐在很侧边的位置，所以大家呢就开始站了起来，然后开始东坐西坐，觉得对，感觉一下这个影厅。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从我的侧后方有人走过来，在测试就一排一排的坐，然后他们就有2个人在讨论坐起来感觉如何。于是呢，我就走了过去，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试试看坐在这一排。我每次都坐在这一排，这一排的脚可以伸直，然后呢又可以体验到这个荧幕有多么的大。”然后这2个人呢就他们也没有回应我，他们听了之后就走了过来，然后就坐下来看了一看，他们也没有，还是没有回应我。他们就说：“这排不错哎。”他们两个在讨论下次可以来抢这一排。当我在离场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对啊，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分享这个资讯呢？我这样不就在减损我自己的权益吗？未来我在买电影票的时候，我不就多了2个人要跟我抢票吗？所以各位，我就不跟你们说这是哪一排了，不然一口气多了太多人啊，没有开玩笑的啦。”对，就结束之后，如果你有兴趣，欢迎来对跟我聊，对我愿意分享给你们。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我体会到为什么我要跟他们分享，因为我意识到我能够买到电影票，我能够坐在这里看电影，这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从上头来的恩典。而当我意识，当我经历我所拥有的是恩典的时候，我就不再觉得与人分享是一种损失，这变成了一个恩典的延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正是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所要谈论的。我并不是要邀请你们多去和陌生人攀谈搭话，但我想邀请你们在教会里多和不熟悉的人攀谈搭话，在排队领爱宴或是等电梯的时候，在用餐或是团契旁身旁坐着不熟悉的人的时候，我们多和这样的人对话，因为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这个世界的逻辑里面，资源是有限的，座位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习惯防备，我们习惯需要计算，因为我们害怕付出会减损我们的权益，我们害怕当别人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减少了。但当这样的念头出现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想起今天的经文，想起诗人所传递给我们的那个画面，想起浇灌在亚伦头上多而又多的油，充满他的全身，充满了整个会幕，想象黑门山上丰沛的甘露跨越时间和空间降在那需要的地方，更想起耶稣基督的宝血从上头来的拯救，拯救了我们所有的人，洗净了世上所有的罪孽。当我们明白原来所谓的和睦同居并不是因着努力或付出，而是神的救恩和拣选时，也许我们更能够体会到我们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从上而下倾倒下来的恩典，而我们也不再需要过着一种担心害怕被占便宜，害怕错过，害怕失去，害怕减少的人生。真正的和睦同居是一群承认自己白白得着恩典的人，愿意把这一份恩典继续在群体中分享，继续在群体中延续。这样的画面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愿神带领我们一同体会，在教会里，在团契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活在这样的和睦同居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赐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你的福分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然而你把你手中的这一切白白的分享给了我们，使我们看见你从上而下的恩典，你的油膏抹在我们身上，你的甘露滋润了我们，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和睦同居。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那防备和害怕，求你除去我们心中对陌生、对付出的恐惧。愿我们明白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不必担心减损或是吃亏，而是我们可以在这美好的群体中彼此分享，延续我们从上头来得着的恩典。愿我们众人，愿我们的教会能带着喜乐和盼望一同活出这一份美善。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